们已经到了筑路节最后一部分啊，就是耶稣在筑路节教训人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学的37到52，其实53节就说于是个人都回家了啊，因此我们知道到这个到了53节呢，大家就解散了，意思是节期一过，人就开始回家。那回家是指哪儿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到筑路节过节的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啊，有地中海附近的，有从亚细亚，从亚洲过来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过这个节日，犹太人都很重视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从第37节开始，其实37到52节所讲的是耶稣对众人的邀请和众人复杂的反应。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分成给它提主题的话，应该以这个为主题，耶稣对众人的邀请和众人复杂的反应。他在37节就开始对众人有很明显的一个邀请。我们看一下37节，他说当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着高声说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呢。上周我们学习了耶稣说要离开世界的这个道理，在这个33节我们注意一下，他说耶稣说我还有不多几时同你们在一处，以后我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好，那里去。那约翰记载耶稣基督要离开众人，要升天了，这个教训呢为我们今天邀请的背景。那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那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基督说我要离开你们，对众人这样说，后面说凡可的到我这里来，是偶然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得荣耀这个事情与圣灵的这个应许是有关系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16章7节，圣经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去必与你们有益，因为我不去，报为师就不能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他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也看看这个约翰给这个邀请的一个解释，在39节就说了，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所要受的圣灵说的，看见了吗？所以他这里说我要离开你们，后面就邀请大家信他，信他也说心里必有泉源，必有江河出来。那么这个他约翰给我们解释为圣灵，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首先要发现，虽然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和上周我们学的内容不是一天发生的，我们可以从37节直到他已经不是同一天了。我们看一下37节，他说当节期的末日，看见了吗？但是如果我们看7章14节，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节期的终日。因此呢，耶稣在筑路节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过了几天的教导，过了几天的教导。在第37节，他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他也把这个时间关系也说出来，也就是节期最后一日，节期的末日。那这个说明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在圣殿，已经花了几天的时间教训人。虽然已经过了几天的时间，耶稣升天与圣灵的应许这个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啊。就约翰这样记载也是教导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考虑一下邀请的背景吧。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这是什么时候？这是筑路节，筑路节，这是住在这个帐篷的一个节期，而且这个是筑路节最后一天，也是第7天了。那么 如果咱们了解以色列人的习俗，他们的节期，他们自己关于祝鲁节的一些记载，就我们发现到了第七天会发生一个比较有趣的仪式。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圣经没有提这个仪式，但是耶稣这样的一个邀请明明是跟这个仪式有关系的。我们之前说过，祝鲁节是纪念天主照顾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纪念他们出埃及时候所遇到的事情，这个包括天主在旷野，他们在旷野游行，天主对他们的看顾和保护，天主在旷野给他们一些什么奇迹呢？我们应该能想到两个，最起码应该想到两个。第一个呢是什么？有玛纳，对不对？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东西吃吗？其实当时他们埋怨摩西说，你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叫我们在旷野饿死呢？对不对？然后天主就是填开了，是玛纳，就是这个玛纳的意思是这是什么。好，其实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他在给孩子找一个圣经的名字，然后他说我特别喜欢玛纳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天主的公。我说玛纳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吧？他说没有。我说玛纳的意思是这是什么我提这个名字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天主供应了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天粮。有趣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什么？我是天上降下的粮。好，那么不仅仅是有天粮的这样的玛纳的这样的供应，我们如果学习 旷野时期的以色列游行，我们发现有第二个最大的一个天主的祝福，就是水。你在旷野地不仅仅需要吃，你可以想在沙漠你缺的是谁？你缺的是什么？水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也读过那个故事，圣经说他让水从石头从磐石流出来啊，有两次。那摩西他告诉摩西你要向那个磐石说话，水比流出来。他再次告诉摩西这样做，摩西生气那个杖打了石头，对不对？因此摩西也进不了应许之地，这个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旷野和天主的照顾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赐给他们这个所饮的水。但这个水呢，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代表性的，它是象征什么？它是象征他们的救赎，就如玛纳象征救赎，他所赐的磐石的水也是象征救赎。其实我们可以从格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这样来说，他说他们在旷野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饮的是从跟随他们的灵石流出来的，这石就是谁？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们所喝的水，他们这个磐石是代表着耶稣基督。这个水呢，它是有能给生命的，因为在旷野在沙漠地没水，你一定死嘛，所以它有赐给生命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它象征着将来天主必供应的救赎，供应的救赎。那么在第，你说好，我们说这么多，这个节期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意思？好，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前了，已经有了新的一个祝鲁节的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就是到节期的第七天，他们会拿高祭司会拿一个金壶，然后呢在希罗亚池的水，就是离圣殿不远的一个池子叫希罗亚池，从这个池子里他会接水接到这个金壶里面，然后呢从这个希罗亚池又走回去圣殿里边，在圣殿里边呢他也会有一个游行，他们也会把这个水倒出来，会倒出来在天主面前，并且会念诗。念什么诗呢？念诗篇113到118篇，他会唱出来。 所以他们在这个仪式中不仅仅是有这个水呢，象征天主的照顾，他的供应，他的救命之泉源，赐给他们的泉源。但是他们也会唱诗篇113篇到118篇，作为歌向天主献上，并在天主面前把这个水倒出来。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仪式不是，我们其实不清楚这个仪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也有把水倒出在天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比如你可以参考撒母耳上7章6节，我们今天不看。但这个水在旧约圣经中不仅仅是象征天主照顾和拯救，这个水也有复兴的意思，如甘霖能复兴土地一般。就像水呢，在旷野地会使旷野变成有草有树能养生的地方，对不对？一样，这个水呢代表着将来天主要复兴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在撒迦利亚13章1节这样来看，他说那日必有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同出一泉，可以洗出罪与误会。好，在这里他也提到将来必有谁，他这里再说一位救主。那他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救主呢？他说必有一泉源啊，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么总的来说，耶稣的邀请是非常明确的，他在说你们现在在所做的这个仪式，你们所纪念的筑路节，就是你们所纪念的所盼望的最终应验。所以你要想一想，耶稣是做什么？大声喊叫，37节，大声喊叫说，对吧？那你可以想一想，高祭司正好就是把水从希罗雅池拿回来了，大家都在唱，准备把水倒出来。耶稣站起来说：“凡渴的，到我这里来。”他在说什么？你们以这个仪式所纪念的、所盼望的救赎，在我身上要应验，到我这里来。哇，这个邀请，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耶稣这个话引起那么大的这个纷争。因为正好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也是第七天，就是在他们在圣殿倒水的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耶稣在做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人，反正会引起人的注意力。大祭司在那儿做事情，耶稣在说，那就象征着我，非常奇妙。我们要考虑耶稣这个邀请，他邀请的不仅我们刚考虑一下这邀请的背景啊，但是也要考虑邀请的范围。他邀请了谁？在37节，他说：“当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你注意这个‘人若渴了’。”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翻译为任何人。这个人呢，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向所有的人来说，你若渴，来吧。好，他没有限定虾甲的范围，说你若是犹太人，你若是虔诚的祭司，你若是这种种族的人，你有这个家庭背景的，那你来。没有，他没有说如果你有学问啊，如果你把这个你是特别懂圣经的，如果你是特别有学问的人啊，你这样的人你可以来。他没有说你们贵族，你们有钱人，你们来吧。其实没有，在耶稣站起来说这句话，我跟你说， 以色列人应该听得非常耳熟，因为这句话也是从旧约圣经出来的。在以赛亚书55:1，我给你念一下，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需进来，进水来。”他说：“无银子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虽有银也可以来买，虽不与价值也可以，这个是沽一生，指的买和卖是吧？”沽酒买乳，意思就是说我有的你可以来获得，而且他说无银子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花钱。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是提到这个问题，好，这个旧法是不费钱的啊，不要你去花钱，不需要你去烧香，不需要你去买救赎。他说什么？你们一切干渴的都需就近水来。所以他范围设的是人，所有在世上的人都可以来。在约翰福音3:16都这样说，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因此我们知道耶稣的邀请不是像一个小狭窄的群体说我邀请你，而是向世人说人若渴了可以来。后面他说若渴了，那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关于这个邀请的它的范围。邀请的是什么人？是渴了的人。邀请的是渴了的人。这个渴呢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渴呢？这个不是口渴，而是心渴的意思。它不是口渴，而是心渴的意思。它表示心里有深刻的需要，并且有深刻的欲望。其实无论我们看八福里边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个虚心表达着什么？表达着一个心里没有，心里缺欠，意识到心里是有渴的，需要满足的人。但是也可以在后面5:6，也是八福中的一个，他说羡慕人意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主告诉我们他愿意救什么样的人。圣经说人若渴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限制，但是我们说实际来到天主面前的人首先需要做什么？他需要渴，他需要意识到自己心是有缺欠的。不渴的人不会来，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想想一个人在沙漠口渴一样，他知道如果我不喝水我是不能活的，他心里很清楚，他在沙漠地他没有水，他需要喝水。那这样的人他愿意放弃一切满足这种口渴。同样得救的人应该怀着同样的心，明白自己所处的属灵困境。其实口渴的人就了水来是自然的反应，它是自然的反应，就如婴儿不吃母乳一样要哭泣。人的灵魂也会渴的，为什么？因为天主创造了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必须赐给他良心，使他知道自己有需要。其实这句话渴了，若渴了，我们换一句话就是说凡愿意的，我们可以拿愿意的来代替。你说为什么呢？我请大家看《22:17，也是圣经中最后一章经文，最后几句话也有这样的邀请。 在二十二章的十七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凡听见的也要说来，凡渴的应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就是一个邀请，耶稣基督到世上成肉身是一个邀请，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是一种邀请。在说什么？来，凡愿意的，凡渴的，凡心虚的，凡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来。除非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困境，明白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不会来。我们看邀请的核心也回到三十七节，不仅仅说人若渴了，后面说什么？应当到我这里来喝。到我这里来，这句话意思是邀请需要什么？需要主动的反应，就是你需要你做事情，需要你做什么？来到天主面前。听到邀请的不都来，意思是天主所邀请的范围，他邀请的人，这个人数会超越来到他面前的人数。因为天主把责任给人说，愿意来的应当到我这里来喝，意思是人是有什么来的责任，来的责任。在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之前，耶稣也与撒玛利亚妇人有这样的对话。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天主所赐的，又知道你所对你说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求他，他必赐你活水。其实耶稣说，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并知道天主的救赎，你必做什么？你必求我，我必赐活水于你。在这里我们发现，到我这里来这个意思呢，需要我们主动，需要我们去来到天主面前。意思就是说，我很多人愿意听到，很多人愿意说，哦，我这个邀请很好，这个福音很好，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他不愿意求天主救他，他不愿意来，就是求了天主来，他不愿意来到天主面前。他说到我这里来喝，这就是信仰他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从三十八节就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你对比一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七最后一句话，应当到我这里来，三十八节第一句话说什么？人若信我。你说到耶稣那里来的意思是我应该做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去奉献很多钱？我是不是需要去先改变了自己？等我觉得我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我才救了天主来？没有，他这里的意思，救了天主来，来到天主面前，就是信仰他，意思是相信、仰望他，求他拯救你。这就是来到天主面前的意思，这个非常清楚。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也是在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当中，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赐的水必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我要你注意，他邀请是信他，换一句话，他邀请是到我这里来喝，就像来天主面前也是喝，两个动词都是主动的，都是我去做的事情。他的意思是我得求他，我得信他，我得仰望他。有一个这个从下地狱路的人走上天堂的路的这个变化不会偶然来的，而会因为人做决定，说我是个罪人，我在走地狱的路，天主救了我，天主救我，天主，我要信仰你。好，这就是来到天主面前的意思。他在十八节就后面就说， 如经上说，从他腹中必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这个与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他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很相似。他说必有在他里头成了泉源，他是只涌到永生了。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救赎不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他就像与撒玛利亚妇人呢说，你若求我，我会赐你水喝，你永远不会再渴。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这个救法是根本的救法，它是从根本改变人，是他不再有灵魂的渴了，它是解决人灵魂最彻底的问题，也就是救赎，也就是与天主复合的关系。这个泉源象征着天主的祝福，救赎的祝福，在他给我们的，就是也象征他给我们在重生的这种复兴。其实我们在他提到天粮的时候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话，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反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发现他的意思是，愿意来到天主面前的人没有一个后悔的，把自己生命交给天主的，信仰耶稣基督，走天上的路的人没有一个后悔的，他们永远不渴。在三十九节呢，约翰加了一个介绍，就是39节，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所要受的圣灵说的。他说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好，那恐怕我们读这句话，我们不理解约翰在说什么。这个也不是说圣灵还没有开始在世上做事情，其实这个理解就错了。我们从创世纪一章二节能看到圣灵在地上已经有作为有事情。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天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也知道很早的时候，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地上，也已经在做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事都是靠着圣灵能力所做的，甚至耶稣的十字架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成就的。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被永远的圣灵感动，来自自己没有瑕疵将自己没有瑕疵的身体献在天主面前。我跟你说，我们从耶稣受洗的那一天看到圣灵充满了无限量的充满基督的身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治病也好，他讲道也好，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要理解这意思是那圣灵还没有来，意思旧约信徒还不知道圣灵是谁，也不是这样的。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求父赐下圣灵。这个赐下圣灵，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要灵赐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你们永远同我在你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圣灵要有特殊的同在，要与人有特殊的同在。你记得耶稣基督诞生，给他圣经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吗？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意思。他说等耶稣基督降生为人身，他升天之后，天主要继续与人同在。以什么方法与人同在呢？以圣灵居住人心的方式与人同在。其实在旧约圣经都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大家可以看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啊，这个是给这个是旧约时期的应许。他这样说， 他说我必用清洁的水，你注意他说什么水啊，对不对，洒在你们身上是你们洁净，他意思是将来我的救主基督来了，他要洁净你们。他说你们一切的误会和你们拜偶像邪淫的事我必都洗出，是你们洁净，我必使你们有新的心信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的性质。哎，这个有没有像重生？哎，就是，这是重生的应许。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除去，使你们有柔和的心，我必将我的灵伏庇你们，使你们遵行我的律律，遵守遵行我的法度。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律法去辖管你们了，我会给你们一个洁净的心，我的灵也必居住你的心，也必做什么，使你有愿意遵守我的心了，不是一个被辖管被辖制的一种概念，而是你是愿意从心里遵行我的旨意。这就是新约时代的圣灵的应许，这并不等于旧约圣经没有圣灵，有呢，但是天主要在不同的程度赐给我们圣灵，让他居住我们的心，永远跟我们在一处。所以这个是他在这里所允许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也能够明白，其实基督这样的一个邀请在说什么。凡到我这里来的，凡渴的，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就得永生。这样的邀请，是天主向世人的邀请。这样的邀请，基督还是在仍然的向众人说：“到我这里来。”有趣的是什么？他没有升天的时候，哦，没有这个邀请了，没有。我们刚读了《末世录》22章17节，圣经最后几节经文就是什么？对世人的邀请。凡愿意的，凡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凡愿意的，都可来。这样的邀请，天主也是仍然向世人说的。我在世上，我找不着一个天主不愿意拯救的罪人。这句话呢是可信的，世上没有天主不愿意拯救的人。你说哇，这个地上很多可恶的，我跟你说，世上没有一个天主不愿意拯救，凡愿意来的都可来，凡愿意来的都可来。那么我们在后面呢，就要看到40到43，这个在耶稣邀请之后，我们发现第二次关于基督身份的纷争，就是这样的邀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他们开始探讨什么样的人能给出这样的邀请，什么样的人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下40到43节。众人有许多人听见这话，这话是指啥呀？刚才那个邀请。好，就说这真是那先知，有人说这是基督，又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必从大卫的本相伯利恒出来吗？于是众人因为耶稣就纷争起来。耶稣讲完这话，人就听见耶稣这样的一个邀请，就开始有纷争了。这些纷争的这个众人和他们对基督的这个消息分得比较细。其实第一次在7章20节，耶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纷争嘛。7章12节，他说众人以耶稣基督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不是好人，是迷惑人的。即使之前他们更多讨论的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但是我们发现耶稣教训他们几天之后，哎，各种各样新的思想就出来了。 之前比较简单的一个纷争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众人的群体，这个众人中间有不同的群体出现了，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后面耶稣讲完了就有三个主要派别，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四十节，在四十节这个是认为基督是先知，认为他是先知。那这些人呢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你注意他说什么，这真是那先知，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先知，他说这真是那先知。那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什么叫那先知呢？其实圣经有记载，申命记18:18，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这个也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我必在他们他说我就是天主说的，摩西记载的，我必在他们同族中为他立一个先知，与你是谁，摩西一样的，我将我的言语传于他口中，使他将我所吩咐他的话传于他们。那么这里的人呢，他们认为他是先知，但仅仅是先知，虽然是那位先知，他们的理解就意思是我们只需要听他的道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这个人是那位先知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申命记18:19，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他的道理，你们必受惩罚。所以这第一个出来的派别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们接受他应该就是那位先知，所以他讲的东西我们该听了，我们不应该闭着他的口，我们应该让他讲，这是他们的意见。好，那这是信仰他的人吗？也不是，而只是说我们应该让他讲道教训，他的话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可以来理解他们的话，他的话是值得学习的，是指的去考究的，是指的我们去学习的。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尊重他是有智慧的人，甚至是天主的智慧，但仅仅是有智慧，有道理，有教导，但他还是个人，要听他的道理吗？要听，但他只是个先知，他只是那位先知。这个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人说，哦，有信仰是好的，你该听听，该参加看参加，该了解了解，应该有个信仰，信仰能叫人行善。他们的意思是，哇，我们该听听这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要教导我们的人，我们该听听，我们应该了解他的教训，我们应该去了解，我们应该去明白。那第二个群体呢，就是从41开始的，又有人说这是基督。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认为他是基督的。那你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还是相信他的吧？也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啊，这个人是好人的人一样，你认为基督是好人，你还没有来到他面前，你们还要信仰他。这些人认为他是基督，但是我们要明白，在旧约圣经中基督的含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以色列人的物质上的祝福，比如他会使他们归回应许之地，使他们能够自治，脱离异邦的管辖。所以这些人也不一定信他，而是在说这个可能是天主应许的那一位弥西亚，那位救主，他要救我们脱离外邦人的管辖，并且要怎么样，要使我们以色列获得我们该获得的地位。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基督，但是追求的是可能物质上的丰富。那这个也能想着很多人，有很多拜上帝的人，但他拜上帝的原因是为了这个， 是为了好处，是为了物质的丰富，是为了不生病，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好，这个就是与他们很相似，认为啊，这就是基督，但这个基督是对我有好处的。好，那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位先知、那位先知和基督连接起来？先知在圣经之中也是经常被欺负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比如在先知书中，天主要差遣的先知叫做天主的义仆，就是那位先知将要来的那个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所差遣的义仆和基督这个词，其实比较的话可能不是很容易放在一起。为什么？基督是什么意思？首告君，首告君。好，那如果我们学习关于天主的先知、天主的义仆的教学，发现他来是要受苦的，要受欺负的。但是基督来，他是君王，所以在他们来说，哦，我认为他是先知，但我不认为他是基督。意思是，这个可能是将来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先知，他可能要受欺负，可能要被杀害。那基督是什么呀？基督这个不会受到这样的欺负，他是受膏君。那圣经是这样说，我们其实这个是对圣经错误的理解，但是他是把那位先知与基督分开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两个预言怎么能够放在一起？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应验？王是来救我们的，天主的义仆是来受苦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天主来就是要引受苦拯救他们。好，第三种人呢，就是在41和42节，我们可以把他们说是不清楚的啊，他们不清楚。在41节后半部分，他说：“又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必从大卫本乡伯利恒来吗？”这个有趣吗？因为这些人是懂得他们的圣经的。他们还能给你经文出处，还能告诉你基督应该从哪里诞生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们的意思是基督岂是加利利人呢？那这些人都是什么？他们是因为骄傲不清楚，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因为骄傲不清楚，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清楚但不愿意考察，他们也不管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基督不能从加利利出来的。好，我有个问题，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我们知道耶稣出生是从哪里出生的？是伯利恒出生的，对不对？那他居住加利利，并在加利利教训。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圣经不仅仅有关于伯利恒出生的救主，但也有关于从加利利服侍的基督。这个很有意思。米迦书二章提到什么？这个说伯利恒伊法塔，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告诉我们，将来有君王从你出来，为治理你的民。啊，这个是基督，这个是从胎出有的。好，没问题。耶稣是在哪里出生？伯利恒。耶稣有没有应验这个预言？应验了。他们不知道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知道，他不愿意去卡，他们不愿意去明白耶稣诞生的地方。不但如此，他们所厌恶的加利利也与将来的救世主有关系的。好，以赛亚书9章1到2节。好，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前期在告诉我们之前这个以色列要收到的一些羞辱。但后半句他说，靠约旦河的地一帮人的加利利富有得荣耀。他的意思是以色列的荣耀从哪里出来的？ 从加利利出来的。第二节说什么？在黑暗中行走的民得见大光，住在司荫下的蒙光恩照临。他的意思是什么？主实行拯救首先要从哪里开始？加利利地区开始的，而且他形容为异邦的加利利。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们想考察圣经，他们也能找到关于加利利的应许，并且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要在伯利恒出生，他也必须在加利利开始实行他教训并为天主发光。好，他们骂他，因为他是加利利来的，是因为他们想给自己一个借口，他们是不愿意信他，他们对他出生的地这样的无知提供了他们拒绝他的理由。你知道很多人对基督身份也是这样的，他在说什么？我听过圣经有这句话，我不能接受啊，所以耶稣应该就是人造的、人为的。那我觉得，哎呀，很多圣书啊，他们说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来源的啊。我认为啊，圣经很多的矛盾，我老听这句话，哇，圣经中很多错误，很多矛盾。我每次听的时候，拿一本圣经给人说，你给我指一个。哦，他们只是想在自己心里给自己找个借口，说我不信这个。他们真的不愿意去考究、去考察他是否是这样的。他们不寻求真理，他们也不考虑真理，他也不考虑这个救赎和灵魂的问题，他只是想随便给自己找个借口。其实第三波人也就是这样子，哎，岂是加利利出来的呢？圣经不是说啊，你对圣经很了解吗？那为什么你对伊赛亚书这个非常清楚的九章六节是什么？九章六节就是弥赛亚圣诞的经文。就这么明显的经文，他们为啥不去考察、不去了解呢？估计他就是简单压一压自己的良心，说：“哎，不行，他是加利利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种三种人现在也是存在的，也是存在的。我们看后面第二次捉拿耶稣的失败，44-49节，44-49。好，在这里呢，我们又有人要捉拿他，竟没有下手的。所以他们讨论完了，大家就说：“咱们抓他。”这个不是祭司长，这个不是法利赛人，这又是与这个向上我一看，这又是众人做的事情，他们众人做的事情。那上周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差遣人去抓耶稣，我们可以看32节，他说法利赛人又听见众人因为耶稣如此议论，就和祭司长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嘛。这是在老百姓自己，其实这个想捉拿耶稣之后发生的。好，32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要抓他，30节说什么？他们要捉拿耶稣，他们是指众人嘛，听他教教训人的众人。那我们到了这个44节，我们发现他们这里又要抓他，44节又有人要拿他，这个是指众人探讨基督身份的人。但是还有一句话也是跟上周一样，我就不再说特别多，也就是说竟没有下手。为什么没有下手？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我们再次看到天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嘛。45节，差役回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怎么没有拿他来？”好，差役就回来了。哼，为什么回来？估计回来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节日已经解散了，或者耶稣邀请之后就开始退场。但是他们就回到祭司长那里。那这些差役是谁？这个差役呢，就是 可以把它理解为圣殿的这个护卫者，那他们也就是说难听一点，也就是这个圣殿的保安，好听一点，也就是祭司长的部队。好，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们回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怎么没有拿他呢？你回来呢是空手回来的。第四十六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这人说话。”注意，他们差役的不是耶稣所讲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这些人不一定信他。他不是说哇，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我们哎，他可能真的是基督了，没有。他们说这个人说话感觉有权柄一样，我们不敢惹他。他是以耶稣基督说话的方式，不抓他就有权柄。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四十七节说，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他们的迷惑吗？你们受了他的迷惑吗？”后面继续说，官长和法利赛人中间有信的人吗？他的意思是，哎，你们是谁？你们是小兵丁。四十八节，官长和法利赛人中间有信的吗？意思是我们不信他，难道你们还信他吗？意思是我们是权威，我们都不信，你们还能信他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骄傲。我们不信，你敢信他啊？其实他们是拿自己的权威来压他们。他说，但是这些，你看这些百姓不晓得律法，实在是可咒诅的。这是馆长和法利赛人说的话。这些在那儿这个纷争的，议论纷纷的，讨论耶稣身份的，他们不懂得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另外一层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懂得的人，他们是骄傲的人，他们是自己以为是的人。这种人也挺多的啊，我懂得信仰啊，你不懂，我来给你讲讲那信仰是怎么来的，我给你讲讲耶稣基督是谁，你不懂啊，你们这圣经只是半个故事啊，我把它另一面给你讲，你就不应该信这些东西，我懂，我了解。好，这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对人说话的这种态度显明他们的骄傲，他们是可咒诅的。这些小百姓懂得什么？谁懂？我懂，你听我的。好，首先这个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这不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该有的态度。你不懂，我懂啊，并且以人的权利来压制人的信仰，但这个是常见的事情。好，最后我们看五十到五十二节，五十到五十二节，我们这里可以叫尼哥底母的小勇气。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在这里还不完全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考虑一下尼哥底母说的话，他说那中有一个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哦，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三章啊，约翰福音三章就是来夜间见耶稣的那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来说什么？我们知道你是天主差来的，因为如果不是天主差来的，不可能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好奇，他对基督教训是好奇的态度。但是我们到了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我们发现他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发现他心里还是有良心的。我们看一下。他说内中有一个叫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夜里去见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不听见人的口红，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律法还能定他的罪吗？他的良心有一点过不去， 意思是我们在把他看为一个罪人，并且在商量如何去杀害他。但是旧约圣经不是说没有听过的人，没有亲眼见过的这个邪恶，我们能去判吗？我们就是不能判，这是违背圣经的行为。我们发现他的良心开始受感动，说：“哦，我们能这样吗？”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是尼哥底母的小勇气，他愿意在祭司长面前站起来说：“等等，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好事情，可能我们这样想呢，不是符合旧约圣经的。”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也需要一定的勇气。这是谁？这是他的同事，他的老板，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尼哥底母，他的生活，他的他家庭环境，他的收入，他的名声，他将来所做的事情，他退休金，都是这帮人控制的。但是他还愿意说，等等，是不是我们判断错误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听他口中所讲的，我们应该自己去调查他所做的事情，再定他的罪。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回答，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加利利人吗？”你看他们多么讨厌加利利这个地方，骂人就说：“你是加利利人吗？”其实当时也是怎么说？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会有一个地方的特性嘛啊。其实加利利人他们不是很被大家看得上的一群人，好吧？就可能我们会说啊，这帮人他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其实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哇，你是加利利人嘛？有意思，也是在骂他，也是在骂他。你却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国先知。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懂得，你可以考察，加利利没有出国先知。有个问题，这句话对了吗？其实说的也对，加利利没出过什么先知，但是其实应该有一个。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懂，我们明白了，你是不懂，你可以去考察。那在这里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尼哥底母出生。那这个在这里可能啊，他也是自己心里很难去继续说啊，因为一个真正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面临可能自己生活那个危险，就是生活去扬自己的这个危险啊，他可能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这样的勇气鲜明什么？显明他还是有一点良心，还是知道法利赛人所做的是不正确的。那他是想什么样的人？其实有的人他们也像这样的人，他心里已经被圣灵开始感动，他听念关于圣经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有他的道理。”但是同样不愿意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他不愿意带上基督所带来的羞辱在同事面前。你是加利利人吗？哦，尼哥底母说：“我不敢担当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不要人这样看我，我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我是一个有名声的人，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实际上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可惜的。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尼哥底母，后面尼哥底母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好，但是到这块还没有，他还是担心，还是惧怕。但虽然害怕，还是有点小勇气，说好像我们做的不对。其实可估计他后面能信仰耶稣基督的原因，就是他维持自己的良心。 宁愿意说对是对，错是错，我们应该这样去做事情。我不愿意被你们迷惑了，我不愿意去做我知道我心里是错误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尼克底姆。